高祖武皇帝明雍，字弥罗突，是文帝的第四个儿子，母亲是赤奴太后。西魏大同九年生于同州，当时有神光照耀居士。皇帝年幼时就孝敬父母，聪慧机敏，有气量。文帝认为他与众不同，说能完成我志向的是这个孩子。12岁时被封为府城郡公。孝明帝即位后被任命为大将军，出京镇守同州。明帝即位后升任柱国，授职蒲州刺史，入朝任大司空，代理御政，晋封鲁国公，兼任宗师，很受亲近喜爱，参与商议朝廷大事，性格深沉，有远见，若非有人询问，始终不发表言论。明帝常感叹说，这个人要么不说话，一说话就切中要害。武成二年四月，明帝去世，遗诏传位给皇帝，皇帝坚决推让，百官劝进，于是听从。壬寅日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。冬十二月改建鹿门。这一年齐孝昭帝废黜其君主高殷而自立。保定元年春正月戊申日改年号，文武百官各晋升四级。任命大冢宰、晋公与文护为都督中外诸军事，命令五府总属于天官。庚戌日祭祀元丘。壬子日祭祀方丘。甲寅日在南郊祭祀感帝。乙卯日祭祀太社。己巳日在太庙举行祭享。在庙庭颁布文帝所撰述的六官制度。甲戌日授予老年人官职，各有等差。乙亥日皇帝亲自耕种吉田。丙子日在正午殿举行大赦礼，赏赐百官各有等差。二月己卯日派遣大使巡查天下风俗。甲午日在东郊朝拜太阳。丙午日裁剪碾鱼，废除百戏。三月丙寅日将八丁兵改为十二丁兵，每年服役一个月。下四月初一丙子日发生日食。庚寅日任命少傅吴公玉刚为大司空。丁酉日白兰国派遣使者进献西甲铁铠。五月丙午日封孝明帝的儿子宇文康为杞国公，皇子宇文赟为鲁国公。晋公宇文护获得玉斗进献。六月乙酉日派遣玉正英不害出使陈国。秋七月戊申日因为旱灾，诏令各地减刑，释放死罪以下囚犯，重新铸造钱币，钱文为不全，以一当五，与五铢钱并行流通。九月甲辰日南宁州派遣使者进献滇马和蜀铠。冬十月初一甲戌日发生日食。十一月乙巳日陈国派人来聘问。丁巳日在祁阳狩猎。这个月齐孝昭帝去世。十二月皇帝从祁阳回到京城。这一年突厥、吐谷浑、高昌、探昌、秋兹等国都派遣使者朝贡。二年春正月壬寅日开始在蒲州开凿河渠，在同州开凿龙首渠，以扩大灌溉。丁未日将陈主之地陈顼封为柱国，送回江南。闰月己亥日大司马梁公贺兰翔去世。二月癸丑日因为久旱不雨，宽恕罪人，京城三十里内禁止饮酒。梁主萧察去世。下四月甲辰日因为旱灾禁止屠宰。癸亥日下诏说，各位柱国等功臣勋德隆重，应当给予优待崇敬，各按别制，时宜允许在其他县计时。五月庚午日因为南山众多祥瑞汇集，免除今年徭役和一半租赋。壬辰日任命柱国随公杨忠为大司空。六月己亥日任命柱国蜀公玉炯为大司马，分山南荆州、安州、襄州、江陵为四总管。秋九月初一戊辰日发生日食。陈国派人来聘问。冬十月辛亥日皇帝亲临大武殿举行大赦礼。戊午日在少陵园讲习武事。十一月丁卯日任命大将军魏公宇文植、赵公宇文昭同为柱国。三年春正月辛未日改光迁国为迁州。已有日太保梁公侯莫陈崇被赐死。二月庚子日首次颁布新律令。辛酉日下诏从今以后举行大事，施行大政，若非军机紧急，都要依照月令，以顺应天心。三月初一乙丑日发生日食。丙子日 探昌国进献两头活猛兽，下诏放归南山。夏四月乙未日，任命柱国、正宫达西武为太保，大将军韩果为柱国。己亥日，皇帝亲临正武殿审路囚徒。癸卯日，举行大鱼祭。癸丑日，有牛角长在背上。戊午日，皇帝临幸太学，以太傅、燕公于景为三老，向他请教治国之道。首次禁止天下卫青报仇，违犯者按杀人罪论处。壬戌日，下诏百官及庶民上密封奏章，尽情议论朝政得失。五月初一甲午日，因为旱灾，皇帝避开政殿，不上朝听政。甲戌日，下雨。秋七月戊辰日，皇帝巡行元州。庚午日，陈国派人来聘问。丁丑日，临幸荆门，慰问老人，赏赐金帛，又赐给老年人官职，各有等差，将死罪囚犯减刑一等。八月丁未日，改建路寝。九月甲子日，从元州登上陇山。丙戌日，巡行同州。戊子日，下诏柱国杨忠率领骑兵一万与突厥联合讨伐齐国。己丑日，首次下令世袭的州、郡、县官职全部改为五等爵。州封伯，郡封子，县封男。冬十月庚戌日，陈国派人来聘问。十二月辛卯日，皇帝从同州回到京城，派遣太保达西武率领骑兵三万出平阳，以接应杨忠。这个月有人生下男孩，男孩的生殖器长在背后，像尾巴，两脚趾像兽爪。有狗生下小狗，腰以后分为两个身体，两条尾巴，六条腿。四年春正月庚申日，杨忠攻破齐长城，到达晋阳后返回。二月初一庚寅日，发生日食。三月庚辰日，首次下令百官执户板。下四月癸卯日，任命柱国、邓公窦赤为大宗伯。五月壬戌日，封明帝长子宇文贤为毕公。癸酉日，任命大将军、安武公李牧为柱国。丁亥日，改礼部为司宗，大司礼为礼部，大司乐为乐部。六月庚寅日，改玉帛为纳言。秋七月，燕齐国派遣使者进献名马。八月初一丁亥日，发生日食。下诏柱国杨忠率领军队与突厥东伐，到达北河后返回。戊子日，任命柱国、齐公宇文宪为雍州牧，任命许公宇文贵为大司徒。九月丁巳日，任命柱国、魏公宇文植为大司空。陈国派人来聘问。这个月因为黄伯母严氏从齐国到来，大赦天下。闰月己亥日，任命大将军韦孝宽、长孙简同为柱国。冬十月癸亥日，任命大将军陆通、宇文盛、蔡公宇文广同为柱国。甲子日，下诏大冢宰、进攻宇文护讨伐齐国，在太庙斋戒，在庭中授予抚钺。于是宇文护统领大军出潼关，大将军全景轩率领山南诸军出豫州，少师杨出指关。丁卯日，皇帝亲临沙苑慰劳军队。癸酉日，回宫。十一月甲午日，柱国尉迟迥围攻洛阳，柱国、齐公宇文宪驻扎邙山，进攻宇文护驻扎陕州。十二月丙辰日，齐豫州刺史王世良献州投降。壬戌日，齐军渡过黄河，早晨到达洛阳，各路军队惊慌逃散。尉迟迥率领部下数十骑兵抵御敌人，击退敌军，到夜间领军返回。柱国王雄奋力作战，战死。于是军队撤回，杨在指关战死，全景轩也放弃豫州返回。这一年，突厥、粟特等国都派遣使者朝贡。五年春正月初一甲申日，因为柱国王雄死于国事，停止朝会。乙巳日，任命王雄的世子王谦为柱国。二月辛酉日，下诏陈宫宇文纯等人到突厥迎娶皇后。丙寅日，任命柱国李牧为大司空，隋德公陆通为大司寇。壬申日，皇帝巡行齐州。戊子日，柱国窦卢宁去世。夏四月，齐武成帝将皇位禅让给太子高纬，自称太上皇帝。五月己亥日，左右五伯各设置中大夫一人。六月庚申日，彗星从三台出现，进入文昌，侵犯上将星，经过子宫进入院右，逐渐长到一丈多，一百多天才消失。辛未日， 下诏江陵人年龄65岁以上为官奴婢的，以下令释放免除。那些公司奴婢年龄70岁以外的，当地官府应赎为平民。秋七月初一星四日发生日食。庚寅日，皇帝巡行秦州，减免死罪以下刑罚。辛丑日，派遣大使巡查天下。八月丙子日，皇帝从秦州回到京城。冬十月辛亥日，改函谷关城为通洛房。十一月丁未日，陈国派人来聘问。这一年，吐谷浑派遣使者朝贡。天和元年春正月初一己卯日发生日食。辛巳日，考究录请，命群臣赋诗。京城老年也参加，赏赐各有等差。癸未日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百官普遍晋升四级。己亥日，皇帝亲自耕种吉田。丁未日，在探昌国设置荡州，派遣小在师杜果出使陈国。二月戊辰日，下诏三公以下官员各自举荐所知人才。庚午日，太阳相斗，光芒逐渐微弱，中午出现乌鸦。三月丙午日，祭祀南郊。下四月辛亥日，举行余祭。这个月，陈文帝去世。五月庚辰日，皇帝亲临正午殿，召集群臣，亲自讲解《礼记》。吐谷浑、龙和王默昌率领部众归附，在其地设置福州。甲午日，下诏说甲子日、乙卯日，说不得作乐。长虹表露昆吾的恶行，杜溃有举制的记载。自从世道丧乱，礼仪紊乱毁坏，这种典制茫然无知，已经坠失。应该依据这些日子，遇到大事停止作乐。希望知道为君的艰难，为臣的不易，传留给后代，应见在此。六月丙午日，任命大将军辛威为柱国。秋七月戊寅日，修筑武功、梅、斜谷、武都、柳谷、金坑等城，以安置军人。壬午日，下诏诸贵族子弟入学，只需向老师缴纳束修，不必劳烦举行试殿礼。试殿是学业完成时的祭祀，从今以后成为固定制度。八月己未日，下诏凡有服三年之丧，或背土筑坟，或睡草席骨瘦如柴，一心一意行为可称赞的，所在官府按情况上报，应当加以吊唁勉励，以激励浅薄的士风。九月乙亥日，信州蛮人反叛，下诏开府路腾讨伐平定。冬十月甲子日，首次制作山云舞，已被六代乐舞。十一月丙戌日，皇帝巡行武功等城。十二月庚申日，回宫。二年春正月初一癸酉日发生日食。己亥日，皇帝亲自耕种吉田。三月癸酉日，改武游园为道会院。丁亥日，首次建立交丘坛委制度。下四月乙巳日，裁撤合并东南诸州，任命大将军陈宫宇文纯为柱国。六月辛亥日，尊奉生母赤奴氏为皇太后。闰月庚午日，发生地震。戊寅日，陈襄州刺史画角率领部众归附。壬辰日，任命大将军乔宫宇文景为柱国。秋七月辛丑日，凉州上奏说凤凰聚集在枫树上，群鸟列队侍从数以万计。甲辰日，设立入门学，设置学生72人。壬子日，任命太傅燕公于仅为雍州牧。九月，魏公宇文直等人与陈江淳、余亮、吴明彻在转口交战，王师战败。原定率领步兵骑兵数千先渡河，于是陷没江南。冬十一月初一戊戌日发生日食。癸丑日，太保许伯公宇文贵去世。这一年，突厥、吐谷浑、安西等国都派遣使者朝贡。三年春正月辛丑日，祭祀南郊。三月癸卯日，皇后阿史那氏从突厥到来。甲辰日，大赦天下。丁未日，在录请大会百官及宾客。戊午日，太傅燕公于景去世。下四月辛巳日，任命太保达西武为太傅，大司马玉炯为太保，柱国齐公宇文宪为大司马。五月庚戌日，在太庙举行祭享。六月甲戌日，有彗星出现在东景星宿附近。秋七月壬寅日，柱国隋公杨忠去世。八月乙丑日，韩公元罗去世。齐国人前来聘问，请求和亲，下诏军司马陆逞去答聘。癸酉日，皇帝亲临大德殿， 召集百官及僧道等人，亲自讲解《礼记》。冬十月癸亥日，在太庙举行祭享。丁亥日，皇帝亲自率领六军在城南讲习武事。京城观看的人车马弥漫数十里，各国使者都在场。十一月初一壬辰日，发生日食。壬子日，派遣开府崔彦穆出使齐国。甲寅日，陈安成王陈顼废黜其君主陈伯宗而自立。辛未日，齐武成帝去世。四年春正月初一辛卯日，因为齐武成帝去世，停止朝会。派遣司会李伦等人到齐国参加葬礼。二月戊辰日，皇帝亲临大德殿，召集百官、道士、僧人等人讨论佛教与道教。下四月己巳日，齐国人前来聘问。五月己丑日，皇帝撰成向京，召集百官讲解。封魏广平公之子元谦为韩国公，以延续魏国后嗣。丁巳日，柱国吴公魏刚去世。六月，修筑元州及荆州东城。秋七月，突厥派遣使者进献马匹。柱国昌宁公长孙简去世。五年春季三月甲辰日，首次下令驻守关外的宿卫官员携带家属进入京城，不愿意的解除宿卫职务。夏季四月甲寅日，任命柱国宇文盛为大宗伯，裁撤率都督官职。丙寅日，派遣大使巡视天下。六月庚子日，因皇女出生，减免囚犯罪行，并免除拖欠的赋税和调役。冬季十月初一辛巳日，发生日食。丁酉日，太傅郑公达西武去世。十一月丁卯日，柱国兵工宇文广去世。十二月癸巳日，大将军郑克率军平定越西，设置西宁州。同月，北齐将领胡律光侵犯边境，在汾北修筑城池，从华谷到龙门。六年春季正月初一己酉日，因鹿门尚未建成，在宗庙举行朝会。丁卯日，任命大将军王杰、谭公会、雁门公田宏、魏公李辉等人同为柱国。三月己酉日，齐公宇文宪从龙门渡过黄河，胡律光退守华谷，宇文宪攻克其新筑的五座城池。夏季四月初一戊寅日，发生日食。辛卯日，信州蛮人反叛，派遣大将军赵婴率军讨伐平定。庚子日，任命大将军司马萧南、侯莫陈琼、大安公延庆、神武公窦毅、南阳公赤罗邪、平高公侯福侯隆恩同为柱国。五月癸亥日，派遣纳言郑许出使陈国。丙寅日，任命大将军李炳、中山公训、启公亮、上庸公陆腾、安义公宇文秋、北平公寇少、许公宇文善、前围公高陵、郑公达西镇、陇东公杨转、长山公于毅同为柱国。六月乙未日，任命大将军太原公王炳为柱国。同月，北齐将领段孝先攻陷汾州。秋季七月乙丑日，任命大将军岳公胜为柱国。八月癸酉日，裁撤掖庭的四仪乐工，后宫织造罗绮的工匠五百余人。冬季十月壬午日，济公宇文通去世。乙未日，派遣右武伯古惠坤出使北齐。壬寅日，皇上亲率六军在城南讲习武事。十一月壬子日，任命大将军梁公侯莫陈瑞、大将军李毅同为柱国。丙辰日，北齐派人来聘问。丁巳日，皇上巡幸散官。十二月己丑日，返回宫中。当年冬季，牛疫导致十只六七的牛死亡。建德元年春季正月戊午日，皇上驾临玄都关，亲自登座讲说，公卿及僧道人士相互论辩劫难，事务完毕后返回宫中，减免死罪和流罪各一等，五行以下全都宽宥。二月癸酉日，派遣大将军昌成公宇文深出使突厥，司宗李继出使北齐。乙酉日，柱国安义公宇文秋去世。三月初一癸卯日，发生日食。北齐派人来聘问。丙辰日，诛杀大冢宰、晋公宇文护及其子柱国、谭公宇文惠以及柱国侯福侯隆恩及其弟大将军万寿、大将军刘勇等人，大赦天下，改年号，撤销中外府。癸亥日，任命太傅尉迟迥为太师，柱国窦赤为太傅，大司空李牧为太保，齐公宇文宪为大冢宰，魏公宇文植为大司徒，赵公宇文昭为大司空， 柱国兴威为大司寇，隋德公陆通为大司马。下诏说，百姓劳苦不止，则星象在天上变动，做事不合时宜，则石头在国中言语。近来心躁无度，征发不已，加上连年用兵，农田荒废，去年秋季蝗灾，粮食欠收，从今以后除正常复调之外，不得随意征发。夏季四月甲戌日，任命代公宇文达、滕公宇文游同为柱国。己卯日，诏令公卿以下各自举荐所知之人，派遣工部代公宇文达出使北齐。丙戌日，诏令百官军人呈递密封奏章，尽情议论政事得失。丁亥日，诏令禁止各地进献非常之物。庚寅日，追尊略阳公为孝敏皇帝。癸巳日，立鲁公宇文赟为皇太子。大赦天下，百官各家封爵品级。五月壬戌日，因大旱，召集百官在朝廷。下诏说，天旱不雨，岂是我的德行浅薄，刑罚赏赐不当？还是公卿大臣中有不当之人？应尽直言，无所隐瞒。公卿各自引咎自责，当夜降下大雨。六月庚子日，改制宿卫官员。秋季七月辛丑日，陈国派人来聘问。九月初一庚子日，发生日食。庚申日，扶风挖地，得到玉杯进献。冬季十月庚午日，诏令江陵所获俘虏中充当官府奴仆的，全部免为平民。辛未日，派遣小将师杨协出使陈国。大司马隋德公陆通去世。十一月丙午日，皇上亲率六军在城南讲习武事。庚戌日，巡幸羌桥，召集京城以东各都督以上官员，分等班次物品。乙卯日，返回宫中。壬戌日，任命大司空赵公宇文昭为大司马。十二月壬申日，巡幸斜谷，召集京城以西各都督以上官员，分等班次物品。丙戌日，返回宫中。己丑日，皇上驾临正午殿，亲自审录囚徒，到夜里才停止。庚寅日，巡幸道会院，因上善殿壮丽，便将其焚烧。二年春季正月辛丑日，在南郊祭祀。乙巳日，任命柱国田弘为大司空，大将军若干奉为柱国。庚戌日，恢复设置帅都督官职。乙卯日，在太庙举行祭祀。闰月己巳日，陈国派人来聘问。二月甲寅日，诏令皇太子宇文赟巡视西部疆土。壬戌日，派遣司会侯莫陈凯出使北齐，裁撤雍州内的八郡，并入京兆、冯翊、扶风、咸阳等郡。三月己卯日，皇太子在齐州捕获两只白鹿进献。下诏答复说，在于德行，不在于祥瑞。癸巳日，裁撤六府各司中大夫以下的官员，每府设置四司，以下大夫为长官，上士为副职。夏季四月己亥日，在太庙举行祭祀。丙辰日，增设改定东宫官员。五月丁丑日，任命柱国侯莫陈琼为大宗伯，荥阳公司马萧南为大司寇，上庸公陆腾为大司空。六月庚子日，裁撤六府员外诸官，一律改为丞。壬子日，皇孙宇文看出生，文武官员普遍加一级大阶，大规模选拔各军将帅。丙辰日，皇上驾临陆请，召集各军将领，以军事勉励他们。庚申日，诏令各军旗帜都画上猛兽鸷鸟的图案。秋季七月己巳日，在太庙举行祭祀。自从春末以来没有下雨，直到这个月。壬申日，在大德殿召集百官，皇上自责，询问时政得失。戊子日，下雨。八月丙午日，改三夫人为三妃，关中发生大蝗灾。九月乙丑日，陈国派人来聘问。戊寅日，下诏说，近来婚嫁进香奢侈靡费，有关部门应加以宣导约束，使遵守礼制。冬季十月癸卯日，北齐派人来聘问。甲辰日，上奏六代乐舞完成，皇上驾临重庆殿，召集百官观看。十一月辛巳日，皇上亲率六军在城东讲习武事。癸未日，召集各军都督以上五十人在道会院举行大赦礼，皇上亲临设堂，大张军容。十二月癸巳日，召集百官及僧侣道士等，皇上登上高座，辨析解释三教先后顺序，以儒教为先， 道教次之，佛教为后，任命大将军赫连达为柱国。诏令军人之中，年龄老迈者可授予养老官职，使其荣耀师级乡里。戊午日，在正午殿审理诉讼，从早晨到夜里，点上蜡烛继续。三年春季正月壬戌日，在鹿门朝见群臣，册封柱国齐公宇文宪、魏公宇文直、赵公宇文昭、乔公宇文简、陈公宇文纯、岳公宇文盛、戴公宇文达、滕公宇文游一并晋爵为王。己巳日，在太庙举行祭祀。庚午日，突厥派遣使者进献马匹。癸酉日，诏令从此以后，男子15岁、女子13岁以上，以及鳏寡之人，各地按时嫁娶，务必节俭。乙亥日，皇上亲耕吉田。丙子日，初次穿着短衣，宴享24军都将以下，用军旅之法进行考核，纵情饮酒尽欢。诏令因往年粮食欠收，命公司僧俗，凡有储存速卖的，都按人口允许留用，多余的全部卖出。二月初一壬辰日，发生日食。丁酉日，己公宇文康、毕公宇文贤、封公宇文贞、宋公宇文实、汉公宇文赞、秦公宇文志、曹公宇文允一并晋爵为王。丙午日，命令六府各自举荐贤良清正之士。癸丑日，柱国许公宇文善有罪被免官。丙辰日，大赦天下。三月癸酉日，皇太后赤奴氏去世。皇上住在以庐，早晚只吃一粒米，群臣上表请求，过了几十天才停止。诏令皇太子与文云总领各项政务。夏季四月乙卯日，北齐派人来吊丧并赠送助葬财物。丁巳日，有彗星出现在东景星宿附近。五月庚申日，将文宣后葬于永固陵，皇上袒露臂膀，赤脚走到陵墓所在地。辛酉日，下诏说齐衰斩衰的丧服之情是荆棘的长训，近代沿袭变革，于是王师辞礼，恭敬尊奉遗令，祭葬便除去丧服，追思祭奠，实在于心不忍。三年之丧，通行于天子，是古今不变之道，也是帝王所常行，但时事有不顺，不能完全照制，军国事务繁重，或许需处理朝政。丧服麻衣的礼节，居丧草庐的礼仪，一律遵循前代典制，以表达无穷哀思。百官以下应遵奉遗令。公卿上表坚决请求辅就权宜之制，过葬即除丧服改吉服。皇上不准，引用古事回答。群臣于是停止请求。于是便实行三年丧制。五服之内也命令依礼行事。首次设置太子建议，元额四人。文学十人。皇子皇帝的属官元额各二人。学士六人。戊辰日，诏令已故晋公宇文护及其诸子一并追复原先封爵，改葬家室。丙子日，首次禁止佛道二教，经书佛像全部毁坏，罢黜僧侣道士，并令他们还俗，并禁止各种不合礼制的祭祀，凡不是祭祀典礼所记载的全部废除。六月丁未日，召集各军将领，教授战阵之法。壬子日，改铸五行大部钱，以役当时，与部权钱并行流通。戊午日，下诏说至道宏大深远，浑然一体，无边无际，其本体包容空有，其理极其悠玄，但其路既已分出，源流愈加遥远，淳朴散失，行气于是乖违，于是使得三末八儒诸子交相争竞，九流七略，众说纷纭，大道隐于小城，由来已久，没有会通归一，争趋不息。如今可设立通道观，圣哲的威严，先贤的典训，金科玉律，密奥玄文，凡可用来寄养黎民，扶助成就教义的，都应弘扬阐述，一以贯之，使那些玩赏小土丘的人认识嵩山岱岳的高峻，守着碎石的人领悟渤海明海的清澈，不也是可以的吗？秋季七月庚申日，巡幸云阳宫。已有日，魏王宇文直在京城谋反，想冲入嚣张门，司武尉迟运等据守抵抗，宇文直失败逃走。戊子日，车驾从云阳宫返回。八月辛卯日，在荆州擒获宇文直，免为平民。冬季十月丙申日，诏令御正杨尚熙出使陈国。庚子日， 诏令蒲州遭受饥荒困乏的百姓可前往梅城以西及荆州境内救食。甲寅日，巡信蒲州。乙卯日，特赦蒲州在押死刑以下囚犯。丙辰日，巡信同州。11月戊午日，于田派遣使者进献明马。己巳日，在同州城东大规模阅兵。甲戌日，车驾从同州返回。12月戊子日，大规模集会尉官及军人以上，分别赐给钱帛。丙申日，改各军军人一律称为士官。癸卯日，在临高泽召集各军讲习武事。凉州连年地震，毁坏城郭，地裂涌出泉水。4年春季正月戊辰，开始设置营军期间。壬申，颁布宽大诏令，减免多项赋税。2月丙戌朔，出现日食。辛卯，改设宿卫官员。己酉，柱国、广德公李毅因罪被免职。3月丙辰，派遣小司寇袁伟出使北齐。各郡县各裁减主簿一人。甲戌，任命柱国、赵王宇文昭为雍州牧。夏季4月甲午，柱国、晏公于是因罪被免职。丁酉，首次规定尚书者都采用表文，对皇太子以下用启文。秋季7月己未，禁止武行大部前出入关隘，部权前允许进入，但不许带出。甲戌，陈国派使者前来聘问。丙子，召集大将军以上官员到大德殿，皇帝亲口宣布讨伐北齐的意图，说以往因政令出自权臣，无所用心，自从亲自处理政务，便计划东征，穿粗衣吃淡饭，修整铠甲操练士兵，多年来战备逐渐充足，而为主昏庸暴虐，肆意横行无道，讨伐暴虐，清除祸乱，这正是时机。群臣都表示赞成。丁丑，下诏揭露北齐君主的罪恶，任命柱国、陈王宇文纯为前一军总管，荥阳公司马萧南为前二军总管，郑公达西镇为前三军总管，越王宇文盛为后一军总管，周昌公侯莫陈琼为后二军总管，越王宇文昭为后三军总管。齐王宇文宪率领20000兵众前往黎阳，隋公杨坚、广宁公侯莫陈回率30000兵从渭水进入黄河，柱国、梁公侯莫陈瑞率10000兵驻守太行道，申国公李牧率30000兵驻守河阳道，长山公于义率20000兵从陈州、汝州出发。壬午，皇帝亲自率领6军共60000人直指河阴。8月癸卯，进入北齐境内，禁止砍伐树木，毁坏庄稼，违者按军法处置。丁未，皇帝亲自率领各军攻占河阴大城，攻打子城未能攻克，皇帝生病。9月辛酉夜，撤军，水军焚烧船只后退。齐王宇文宪、于毅、李牧等人在各处获胜，降服攻占30多座城池，但都放弃不守，只认为王耀成是要害之地，命令仪同三司韩正驻守。韩正不久献城投降北齐。戊寅，皇帝从东征返回。冬季10月戊子，首次设置上柱国、上大将军官职，改开府仪同三司为开府仪同大将军，又设置上开府、上仪同官职。闰月，任命柱国齐王宇文宪、蜀公尉迟迥为上柱国，下诏令各京畿郡分别举荐贤良之士。11月己亥，改设司内官员。12月辛亥朔，出现日食。丙子，陈国派使者前来聘问。这一年，齐州、宁州发生饥荒，开仓赈济抚恤。5年春季正月辛卯，皇帝巡视河东宿川，召集关中、河东各军进行校列。甲午，返回同州。丁酉，下诏分别派遣大使巡行视察四方，审理诉讼，听取民谣，访查百姓疾苦，废除不权钱。戊申，首次下令私铸钱者处以绞刑，从犯流放远地。2月辛酉，派遣皇太子宇文赟巡视安抚西部边境，同时讨伐吐谷浑。3月壬寅，皇帝车驾从同州返回。文宣皇太后服丧期满2年。戊申，举行祥祭。夏季6月戊申朔，出现日食。辛亥，祭祀太庙。丙辰，利州总管纪王宇文康有罪，被赐死。秋季7月已未，京城干旱。8月戊申，皇太子进入吐谷浑， 到达福寺城后返回。乙丑，陈国派使者前来聘问。九月丁丑，在正午殿举行大祭，祈求东征顺利。冬季十月，皇帝再次向群臣论述讨伐北齐，因去年患病未能平定流寇，当时出兵河外只是攻打齐备，未遏齐侯。但晋州本是高欢的兴起之地，统辖重要，如今进攻那里，他们必定来援，严阵以待，攻击必能取胜，然后乘破竹之势击鼓东进，足以一举捣毁其巢穴。众将多不愿出征。皇帝说，时机是事情的征兆，不可错过，阻挠军事者按军法处置。即有皇帝统帅大军东征，任命越王宇文盛为右翼军总管，启功宇文亮为右二军总管，随公杨坚为右三军总管，乔王宇文简为左翼军总管，大将军窦泰为左二军总管，广化公丘崇为左三军总管，齐王宇文宪、陈王宇文纯为前军。癸亥，皇帝到达晋州，派遣齐王宇文宪率精锐骑兵二万驻守雀鼠谷，陈王宇文纯率步兵骑兵二万驻守千里镜，郑公达西镇率步兵骑兵一万驻守统军川，大将军韩明率步兵五千驻守棋子岭，乌氏公尹生率步兵骑兵五千驻守谷中镇，梁成公辛韶率步兵骑兵五千驻守蒲金关，柱国赵王宇文昭率步兵骑兵一万从华谷进攻汾州各城，柱国宇文盛率步兵一万驻守汾水关，派遣内史王毅监督六军进攻晋州城，皇帝驻屯在汾曲，齐王宇文宪进攻洪桐、永安二城，都攻占了。当夜，彩虹出现在晋州城上，头向南，尾入子宫。皇帝每天从汾曲到城下，亲自督战。庚午，北齐邢台左丞侯子清出城投降。壬申，北齐晋州刺史崔松连夜秘密派人送降书，上开府王轨接应他。天未亮，登上城墙，于是攻克晋州。甲戌，任命上开府梁士彦为晋州刺史镇守。十一月己卯，北齐君主从滨州率兵来援，皇帝认为齐兵新聚集，暂且避开，于是下诏各军撤军。北齐君主随后包围晋州，齐王宇文宪在宿水驻屯各军，作为晋州声援。河东发生地震。癸巳，皇帝从东征返回，在太庙献俘。丙申，释放北齐各城镇投降人员返回。丁酉，皇帝从京城出发，壬寅，渡过黄河与各军会合。十二月戊申，驻扎在晋州。庚戌，皇帝率领各军八万人布阵东西二十多里，乘坐长御马，带随从数人巡视战阵，所到之处都呼喊主帅姓名慰勉他们，将士感激被知遇之恩，各自想努力作战。将要交战时，有关官员请求换马，皇帝说，朕独自骑两马去哪里？北齐君主也在壕沟北面列阵。申时后，北齐人填平壕沟向南进攻，皇帝大喜，指挥各军攻击，北齐人便退却。北齐君主与部下几十人骑马逃回滨州，北齐军队大溃败，数百里间军用物资、盔甲、兵器丢弃堆积如山。辛亥，皇帝到晋州，随后率领各军追击北齐君主，众将坚决请求回师，皇帝说，放走敌人会生后患，你们如果怀疑，朕将独自前往。众将不敢再说话。甲寅，北齐君主派其丞相高阿那公守卫高壁，皇帝挥军直进，高阿那公望风退散。丙辰，大军驻扎在介休，北齐将领韩建业献城投降，被任命为上柱国封巡国公。丁巳，大军驻扎滨州，北齐君主留下其堂兄安德王高延宗守卫滨州，自己率轻骑逃往邺城。当天下诏给北齐王公以下官员，小以逆顺之道，于是北齐将帅相继投降。戊午，高延宗建越即委位，改年号为德昌。即位，大军驻扎滨州，皇帝率各军交战，北齐人退却，皇帝于是追击败军，进入城东门，各军绕城布阵。到夜间，高延宗率其兵众排阵前进，城中军队后退，人马互相践踏，被高延宗大败。北齐人想关闭城门，因城门下堆积尸体，门无法关上，皇帝带数名骑兵 在崎岖危险中勉强出城。到天明，率领各军再次交战，大败敌军，擒获高延宗，滨州平定。壬戌，下诏说：从前上天厌弃水运，龙战于野，两京隔绝，至今四十余年，朕垂拱朝堂，君临天下，安抚海内百姓，平定天下之得失，一物失所，如同推入沟壑。正要得化安抚为归服者，以义征讨不顺者，为主高伟在焉，其之地为命，怠慢典章刑法，扰乱天纪，加之背弃恩惠，激怒邻国，抛弃信义，朕顺应天命，依从民意，讨伐罪人，抚慰百姓，一鼓荡平平阳，再举摧垮强敌。为蜀王公相继投降于道旁，高伟志穷力竭，逃窜草野。伟安德王高延宗在混乱之际窃取名号，与伟齐昌王默多楼敬贤等收拾残部，背城一战。王威既已振作，敌军如鱼溃鸟散，破竹之势更难阻挡。高屋建林并非易事，高延宗众散，自负军门，根基既已倾覆，枝叶自然坠落。幽州、青海、泰山、海滨之地，船袭可定。冀州以北，黄河以南，简书可招。八方统一，六合同风。正因止战休兵，放马南山，无将之庆，非独在我。汉皇约法，废除苛政，周王钦典，行错兴邦。思将恩泽广布，遍及天下。新归附的臣民都给予宽赦，可大赦天下。高伟及王公以下，若坦然归顺，都允许自兴。各逃亡入伪朝者，也从宽赦免。官爵等级依例不失，旗帜伪令应立即削除。邹、鲁的士人，幽、并的骑士，只要有一技可称，都应全选录用。并应取出其宫中的金银宝器、珠玉丽服及宫女二千人，分赐将士。任命柱国赵王宇文昭、陈王宇文纯、越王宇文盛、启公宇文亮、梁公侯莫陈瑞、雍公王谦、北平公寇少、正公达西镇一同为上柱国，封齐王宇文宪之子安城郡公宇文志为河间王。各有功人员封赏，各有等差。癸酉，皇帝率六军前往邺城。六年春季正月初一，北齐后主高伟将皇位传给太子高恒，改年号为成光，自称太上皇。壬辰日，周武帝抵达邺城。癸巳日，率领各军包围邺城，北齐军队据城防守，周军奋勇攻击，大败齐军，于是平定邺城。北齐后主事先将母亲和妻儿送到青州，等到城陷落后，率领数十名骑兵逃往青州，周武帝派大将军欲擒追击。这场战役中，在阵前俘获北齐齐昌王莫多楼敬贤，周武帝数落他说：你有三条死罪，先前跟随其主从滨州逃到邺城，抛弃母亲带着妻妾，这是不孝，表面为伪齐效力，暗地里却向我通风报信，这是不忠，表示归顺之后仍怀有二心，这是不幸，怀着这样的心思不死还等什么，于是将他斩杀。这天西方传来像雷一样的声音。甲午日，周武帝进入邺城，下诏说：去年大赦令未能传达到的地方，一律按照赦免条例执行。己亥日，下诏说：从晋州大战到邺城战死沙场的人，他们的儿子立即授予父亲原来的官职。为秦在青州俘获北齐后主高伟和太子高恒。庚子日，下诏说：伪齐末年奸佞小人专权，滥施刑罚，动辄罗织罪名。伪右丞相咸阳王胡律明月、伪侍中特进开府崔继书等七人，有的功高获罪，有的因直言被诛。振兴义兵，剪除凶暴，表彰闾礼，修缮坟墓，是关切要。因追赠谥号，并加以安葬。他们上代的子孙，各按门荫录用。家中人口、田宅被没收的，都归还给他们。辛丑日，下诏说伪齐的东山、南园以及三台全部拆毁，瓦木等材料凡可使用的都赐给百姓，山原的田地各归原主。二月初三，平定各军功劳，在齐太极殿设宴，宴请军事以上官员，按等级赏赐。丁未日，北齐后主被带到，周武帝走下坐阶，以宾主之礼相见。 北齐任城王高协在冀州拥兵未降，派上柱国，齐王宇文宪与柱国随攻杨坚，讨伐平定。北齐范阳王高绍义叛逃到突厥，北齐各行台州镇全部投降，关东平定，共得州55个，郡162个，县385个，户330万2588，人口20万6886。于是在河阳及幽州、青州、南兖州、豫州、徐州、北朔州、定州设置总管府，象州、滨州两个总管各自设置官员及6府官。癸丑日，下诏说从伪齐武平3年以来，河南各州百姓被伪齐掳掠为奴婢的，不论公司一律释放，住在淮南的也听任他们返回，愿意住在淮北的可以随其安置，年老有病孤老无依靠的，当地官府要加以抚恤。乙卯日，车驾从邺城出发。3月初10，下诏山东各州举荐人才。夏季4月初3，从东征返回，将北齐后主排列在前，齐王公等人都跟随，车舆、旌旗以及器物依次陈列在后面。大驾排列6军，奏凯乐，在太庙献福。京城观看的人都高呼万岁。戊申日，封北齐后主为温国公。庚戌日，再录请大会群臣及各国使节。乙卯日，撤销蒲州、陕州、荆州、宁州4个总管。己巳日，在太庙祭祀。下诏分派使者巡行各地安抚慰问，观察风俗。五月丁丑日，任命柱国、乔王宇文简为大冢宰。庚辰日，任命上柱国、启公宇文亮为大司徒，正公达西镇为大宗伯，梁公侯莫陈瑞为大司马，柱国、殷公独孤永业为大司寇，云公韦孝宽为大司空。辛巳日，在镇武殿举行盛大祭祀以报功。己丑日，祭祀方丘。下诏说以往冢臣专权制度违背礼法，正殿别寝建造的极其壮丽，不只是雕墙高宇，身为前代君王所警戒，而且构建宏大宽敞，超过了清庙，不合礼制，不合法度，如何适于后人？何况东部刚刚平定，百姓未见得政，要率先垂范，应从朕开始。陆请、会议、重庆、韩仁、云和、思齐等殿，在农闲时全部可以拆毁，雕饰之物赐给平民，修缮建造之事务必从简从朴。戊戌日，下诏说京师宫殿已经拆毁，滨州、邺城两地华丽奢侈过度，虽然后建的不是我的过错，但岂能因此而不改？所有壮丽的殿堂都应清除，屋宇杂物分赐穷人。龙闲时节再慢慢营建，只求遮蔽风雨，务必低矮狭小。庚子日，陈朝派人来聘问。这个月青城门无缘无故自行崩塌。六月辛亥日，到镇武殿审路囚徒。甲子日，东巡。丁卯日，下诏说从今以后不得娶同姓母亲家族的女子为妻妾。秋季7月初9，巡幸洛州。己丑日，下诏山东各州举荐有才能声望的人道行在所，共同讨论政事得失。八月壬寅日，商议度量衡，颁布天下。不按心事的全部追回停止。下诏说以刑罚制止刑罚，用轻刑代替重刑，罪不及子孙都有固定条文。杂役之人独独不同常法，一旦犯罪配发，百代不能免除。处罚既然无穷，刑罚如何施行？所有杂户全部释放为百姓，配发杂役的条文从此永远废除。甲子日，郑州进献九尾狐，皮肉已腐烂，只剩骨骼。周武帝说祥瑞的出现必是彰显有德，如果五品有序，四海和平，加之孝慈，才能招致此瑞。如今没有这样的时势，恐怕不是真实祥瑞。于是下令烧掉。9月初1，任命柱国邓公窦赤、申公李牧为上柱国。戊寅日，首次下令数人以上，除朝祭礼服外，只能穿绸、棉绸、丝布、圆绫、纱、绢、绡、革不等9种布料。壬辰日，下诏东土各州儒生，精通一部经以上的 全部举荐报送，周俊以礼送行。冬季十月初七，巡幸夜宫。戊午日，在冀州改葬德皇帝。周武帝穿司马服，在太极殿痛哭，百官穿素服哭泣。这个月，诛杀温国公高纬。十一月初一，封皇子宇文充为悼王，宇文对为蔡王。癸酉日，陈朝将领吴明彻侵犯吕梁，徐州总管梁士彦与之交战失利，退守徐州，派上大将军谭公王轨讨伐。这个月，姬胡反叛，派齐王宇文宪讨伐平定。下诏说，从永熙三年七月以来，十月以前，东部被掳掠为奴婢的人，以及平定江陵时平民被没为奴婢的，一律释放为平民。下诏说，朕位在中宫，有圣明通典，质朴与文采变革增减不同。武帝效法四星之象，三王制定六宫之数。刘曹以来，等级越发繁多，选拔遍及百姓，任命官制等同于普通职位，后宫嫔妃多如云彩，本出于侍御之情，无关教化之意。朕运逢交薄末世，想恢复古史，弘扬后庭，事务从简，可设妃二人，侍妇三人，御妻三人，除此之外全部减省。己亥会日，日时开始施行行书要制，持杖群盗偷盗一匹以上，不持杖群盗偷盗五匹以上，监领主掌官员自盗二十匹以上，小盗及欺诈请取官物三十匹以上，正掌隐瞒五户及十丁以上，隐瞒田地三顷以上，都处死刑。行书未记载的，按律条科罪。十二月，北瀛州刺史高保宁占据州城反叛。庚申日，巡幸滨州宫，迁移滨州军人四万户到关中。戊辰日，撤销滨州宫及六府。这一年，吐谷浑、百济都派使者来朝贡。宣政元年春季正月初一，吐谷浑伪召王他楼屯前来投降。壬午日，巡幸夜宫。辛卯日，巡幸怀州。癸巳日，巡幸洛州。下诏在怀州设置宫殿。二月初三，柱国、大冢宰、乔王宇文简去世。丁巳日，车驾从东巡返回。乙丑日，任命上柱国、越王宇文盛为大冢宰，陈王宇文纯为雍州牧。三月戊辰日，在蒲州设置宫殿，撤销同州及长春二宫。壬申日，突厥派使者朝贡。甲戌日，首次戴长冠，用黑纱制作，加簪而不失缨缟，形制如现在的折角巾。上大将军王轨在吕梁击败陈军，俘虏陈将吴明彻等人，俘斩三万余人。丁亥日，下诏柱国窦卢征讨江南武陵、南平等郡所有被掠为奴婢的市民，一律按照江陵的赦免令释放。壬辰日，改元。夏季四月壬子日，首次下令遭父母丧的，允许服满三年之丧。庚申日，突厥入侵幽州。五月己丑日，周武帝统帅军队北伐，派柱国员工机院、东平公宇文神局等五路并进，征发关中公司马驴全部随军。癸巳日，周武帝身体不适，停留在云阳宫。丙申日，下诏停止各军。六月丁酉日，周武帝病重，返回京城。当夜在车驾中去世，时年三十六岁。人受行于天地，秉受五常之志，寿命长短无非是命。朕君临天下十九年，未能使百姓安乐，刑罚搁置不用。天未亮就求医，深夜忘记睡眠。当初魏氏将亡，天下分崩。太祖扶危救亲，开创王业。燕赵之地荒芜，又有人窃取名号。朕上承先帝遗志，下顺人心，于是与王公将帅共同平定东夏。虽然妖分荡平，但百姓劳苦未得安康，每念及此，如临深渊薄冰。本想包举天下，统一制度，如今染病病重，气力微弱，志向未深，因此叹息。天下事重，万机不易，王公以下以及众官应辅导太子，符合朕遗愿，史上不负太祖，下不失为臣之道。朕虽名目九泉，也没有遗憾。朕平生居处长存简朴，不仅是为了训导子孙，也是本心所好。丧事费用必须节俭而合理，默而不起坟， 是自古通典。随即日即葬，葬毕公除。四方市民各哭三天。妃嫔以下五子的全部放回家。谥号为武皇帝，庙号称高祖。即位日葬于孝陵。周武帝陈毅有智谋，当初因进宫与文护专权，常隐藏行迹，人莫测其深浅。等到诛杀宇文护后，才开始清理万机，克己励精，听政览事不倦怠，用法严整，多所诛杀，号令恳切，只专注政事，群下敬畏服从，无不肃然，性格明察，少施恩惠，凡施政行事都想超越古人，身穿布袍，睡不被，无金玉之事，各宫殿华丽绮丽的都拆毁，改为土阶数尺，不施斗拱，雕文刻镂，锦绣纂组一概禁止。后宫嫔妃不过十余人，谦虚勤劳，礼待下属，自强不息。因海内未安，锐意教习，至于校兵乐舞，步行山谷，跋涉勤苦，都是常人难以忍受的。平定北齐之役，建军士有赤脚行走的，周武帝亲自脱靴赐给他。每次宴请将士，必亲自执杯劝酒，或亲手赐物。至于征伐之处，亲临战阵，性格又果决，能断大事，所以能使士卒效死，以弱制强。破齐之后，便想穷兵黩武，平定突厥、江南，一两年内必使天下一统，这就是他的志向。宣皇帝名晕，字虔伯，是周武帝的长子，母亲是李太后。武成元年，生于同州。保定元年五月丙午日，封为鲁国公。建德元年四月癸巳日，周武帝亲自告庙，再做接行冠礼，立为皇太子。建德二年，下诏命皇太子巡抚西部。文宣后去世，周武帝居丧，下诏命太子总揽朝政，五十天后停止。周武帝每次巡幸四方，太子常留守监国。建德五年二月，又下诏命太子巡视西部，并讨伐吐谷浑。宣政元年六月丁酉日，武帝驾崩。戊戌日，太子即皇帝位，尊皇后为皇太后。甲子日，诛杀上柱国，齐王宇文宪。闰六月乙亥日，下诏山东流民新晋恢复本业，以及遭突厥侵略、家口破亡无法生存的，免除赋税徭役一年。立妃子杨氏为皇后。辛巳日，任命上柱国赵王宇文昭为太师，陈王宇文纯为太傅，柱国代王宇文达、滕王宇文游、卢公尉迟运、薛公长孙览并为上柱国。同月，幽州卢昌期占据范阳反叛，下诏命柱国东平公宇文神举讨伐平定。秋七月乙巳日，祭享太庙。丙午日，祭祀元丘。戊申日，祭祀方泽。庚戌日，以小宗伯齐公胡思征为大宗伯。壬戌日，以南兖州总管随公杨坚为上柱国大司马。癸亥日，尊生母李氏为帝太后。八月丙寅日，在西郊举行西月礼。长安、万年两县居住在京城的人免除赋税徭役三年。壬申日，驾临同州，派遣大使巡查各州，制定九条法令，颁布下达州郡。母亲家族已出五府以外的，允许通婚。任命上柱国薛公长孙览为大司徒，柱国杨公王义为大司空。丙戌日，任命柱国永昌公宇文春为大司寇。九月丁酉日，任命柱国宇文盛、张掖公王杰、福罕公辛威、云国公韦孝宽并为上柱国。庚戌日，封皇帝宇文元为金王。下诏所有阴行跪拜礼的都以三拜为礼成。冬十月癸酉日，从同州返回。戊子日，百济派遣使者入朝进贡。十一月己亥日，在道会院举行讲武，皇帝亲自穿上铠甲。同月，突厥侵犯边境，包围酒泉，杀害掳掠官吏士兵。十二月甲子日，任命柱国毕王宇文贤为大司空。己丑日，任命上柱国河阳总管滕王宇文游为行军元帅，讨伐陈国，赦免京城在押囚犯，全部命令从军。大象元年春正月乙丑日，在路门接受朝贺，皇帝带通天官穿将纱袍，群臣都穿汉卫衣冠，大赦天下， 改元为大丞。初次设置四府官，以大冢宰、越王宇文盛为大前移，蜀公尉迟迥为大右弼，申公李牧为大左辅，大司马随公杨坚为大后丞。癸卯日，封皇子宇文衍为鲁王。甲辰日，向东巡行。丙午日，任命柱国、常山公于毅为大司徒。辛亥日，任命柱国、许公宇文善为大宗伯。戊午日，巡幸洛阳，立鲁王宇文衍为皇太子。二月癸亥日，下诏说河洛之地旧时称为昭氏，自从魏氏失去控制，城阙变为废墟，我太祖受命于封皋，心怀光复故居之志。高祖以往巡幸东夏，在此宫施行政教，朕以渺小之身进城保运，虽然希望继承先人之志，怎敢忘记燕翼之心。前日铸币金庸，备尝游览，百王制度基址尚存，如今若因循旧制，容易建立功业。应命令邦士官员修复旧都。奢侈与简朴取文治之间，功成劳役依照百姓乐于效力之意。北瞻河内近在咫尺，先前下诏经营的工程如今应停止。于是征发山东各州兵，增加一个月工期为45天一期，建造洛阳宫，长一使4万人，直至皇帝驾崩，并迁移相州六府到洛阳，称为东京六府。诛杀柱国、徐州总管、谭公王轨，停止南讨各军，以赵王宇文昭的女儿为千金公主，嫁给突厥。以亥日，巡幸邺城。丙子日，初次命令总管、刺史统领军队的加授持节，其余全部罢免。辛巳日，下诏传位给皇太子宇文衍，大赦天下，改元大成为大相。皇帝于是自称天元皇帝，所居之处称天台，免有24流，车服旗鼓都以24为节。那时御政都设置上大夫，皇帝宇文衍称正阳公，设置纳言、御政、诸位等官都依照天台建制，尊皇太后为天元皇太后。癸未日，日出和将落时，其中都有乌鸦形状的黑色东西，大如鸡蛋，经过四天才消失。戊子日，任命大前移、越王宇文盛为太傅、大右弼，蜀公尉迟迥为大前移、代王宇文达为大右弼。辛卯日，下诏迁移邺城石经到洛阳，又下诏洛阳凡是原迁户都允许返回洛州，此外愿意前往的听凭其便。河阳、幽、相、豫、博、清、徐七总管受东京六府管辖。三月庚申日，车驾从东巡返回，大臣军伍，皇帝亲自穿上铠甲头盔，从清门入城。皇帝宇文衍被法驾跟随，百官在清门外迎接。此时骤雨，仪仗侍卫失去容止。辛酉日，封赵王宇文昭第二子宇文冠为永康县王。下四月壬戌朔日，有司奏报日时，皇帝不临朝事事。过了时辰没有日时，于是临朝听政，立妃子朱氏为天元帝后。癸亥日，任命柱国、毕王宇文贤为上柱国。即四日，祭享太庙。壬午日，在正午殿举行盛大祭祀。五月辛亥日，以洛州相国郡为赵国，齐州济南郡为陈国，丰州武当、安富二郡为越国，潞州上党郡为代国，荆州新野郡为滕国，各食邑一万户。命令赵王宇文昭、陈王宇文纯、越王宇文盛、代王宇文达、滕王宇文游各自前往封国。同月，派遣使者挑选京城及各州士庶人家的女儿，充实后宫。突厥侵犯滨州。六月，咸阳有池水，变为血红色。征发山东各州百姓修筑长城。秋七月庚寅日，任命大司空、毕王宇文贤为雍州牧、大后丞，随公杨坚为大前移、柱国、荥阳公司马萧南为大后丞。丙申日，那大后丞司马萧南的女儿为正阳公皇后。己酉日，尊帝太后李氏为天皇太后。壬子日，改天元帝后朱氏为天皇后，立妃子元氏为天佑皇后，妃子陈氏为天佐皇后。八月庚申日，驾临同州。壬申日，回宫。甲戌日， 以天佐皇后父亲大将军陈山提，天佑皇后父亲开府元盛并为上柱国。当初武帝作行书要制，用法严厉，到皇帝即位，恐怕人心未归附，废除了他。到这时又作行经圣制，其法更为苛刻，在正武殿举行盛大祭祀，祭告上天后施行。壬午日，任命上柱国雍州牧毕王宇文贤为太师，上柱国巡公韩建业为大佐府。同月，各地蚂蚁群争斗，每群各长四五尺，死去的十之八九。九月己卯日，任命封王宇文贞为大冢宰。上柱国云公韦孝宽为行军元帅，率领行军总管起攻宇文亮、成功梁士彦讨伐陈国，派遣御政杜果出使陈国。冬十月壬戌日，驾临道会院举行盛大祭祀，以高祖武皇帝配享祭祀。初次恢复佛像及天尊像，皇帝与两像都面朝南而坐，大臣杂戏让京城士庶随意观看。同月，相州人段德举谋反被诛杀。十一月乙未日夜，驾临同州，壬寅日回宫。丁巳日，初次铸造永通万国钱，以一当千，与五行大部并行流通。同月，韦孝宽攻克寿阳，杞国公宇文亮攻克皇城，梁士彦攻克广陵，陈人退走，于是江北全部平定。十二月戊午日，因灾疫屡次出现，皇帝驾临陆请，会见百官，下诏说朕以寡德，君临天下。始于秋季，到如今寒冬，悠悠阴晴，屡受深戒，以致有金星入南斗，木星犯轩辕，荧惑星侵犯房宿，又与土星相合，流星照亮夜空，向东南而下。然而南斗主管绝路，轩辕对应后宫，房宿称为明堂，是施行政教之处。火星土星是忧患灾祸的征兆，流星是兵疾凶险的应验。难道是宫人失序，女宠尚在，正是乖违，忧患将至，为何如此招著，严重到这般地步？我将离开正寝，斋戒居处，克己思过，穿粗恶衣服，减少膳食，去掉装饰，撤除悬挂乐器，坦诚不讳，开放直言之路。想要使刑罚不滥施，赏赐不超过等级，选拔任用凭才能，后宫修养德性，应宣示内外，希望尽辅佐和谐之责，合乎人心，用以消除天谴。于是放弃仪仗侍卫，前往天心宫。百官上表劝请恢复寝食，皇帝听从。甲子日回宫，驾临正武殿，集合百官及宫人，内外命妇大设祭乐，又纵容胡人起寒，用水浇泼作为戏乐。乙丑日驾临洛阳，皇帝亲自骑一马，日行300里，四皇后及文武侍卫数百人都乘一马跟随，命令四皇后并驾齐驱，有先后者便加以谴责，人马跌倒，在路上接连不断。己卯日回宫。二年春正月丁亥日，皇帝在道会院接受朝贺。癸巳日祭享太庙。乙巳日制作两座屏风，画日月形象放置在左右。戊申日下雪，雪停后又下细黄土，过了一段时间才停止。乙卯日下诏，将右各州新归附的人免除赋税徭役20年，开始向入市交易者征税，每人1钱。二月丁巳日，皇帝驾临鹿门穴举行试殿礼。戊午日，突厥派遣使者进献地方特产，并迎娶千金公主。乙丑日，改制诏为天制，敕为天敕，尊天元皇太后为天元上皇太后，天皇太后李氏为天元圣皇太后。癸未日，立天元皇后杨氏为天元大皇后，天皇后朱氏为天大皇后，天佑皇后袁氏为天佑大皇后，天佐皇后陈氏为天佐大皇后，正阳宫皇后直接称为皇后。同月，洛阳有突秋鸟聚集在新泰极殿前，瀛州有黑龙出现，与赤龙在汴水边争斗，黑龙死去。三月丁亥日，赐百官及百姓大宴饮，下诏晋封孔子为邹国公，食邑数量依照旧例，并立后代承袭，另在京师设置庙宇，按时祭祀。戊子日，行军总管启功宇文亮举兵反叛，行军元帅韦孝宽擒获并杀了他。 辛卯日，驾临同州，增加后正前驱是道，排列360重，从应门到赤岸泽数十里之间，翻旗相互遮蔽，鼓乐齐奏。又命令五奔驰跃骑马，号称景壁，一直到同州。乙未日，改同州宫为天成宫。庚子日，车驾从同州返回，下诏天台侍卫都穿五色及红紫绿衣，用杂色相边，称为品色衣。有大事时，与公服兼替穿着。元一日，下诏内外命妇都执护板，拜宗庙及天台时，都俯伏行礼。甲辰日，初次设置天中大皇后，立天佐大皇后陈氏为天中大皇后，立妃子尉迟氏为天佐大皇后。下四月己四日，祭享太庙。己卯日，因旱灾缘故，减免在押囚犯死罪以下刑罚。壬午日，驾临众山祈雨，到咸阳宫时降雨。甲申日，回宫，命令京城侍女在街巷做音乐来迎候。五月甲午日，皇帝被法驾驾临天心宫。乙未日，皇帝身体不适回宫，下诏扬州总管随公杨坚入宫侍奉疾病。丁未日，追赵赵月陈代滕武王入朝。己酉日，病危。御正下大夫刘访与内史上大夫郑义假托诏命，以随公杨坚接受遗诏辅政。当天，皇帝在天德殿驾崩，时年22岁，谥号为宣皇帝。七月丙申日，葬于定陵。宣帝在东宫当太子时，武帝担心他不能承担继承大统的重任，对他约束非常严格。他朝见父皇的举止进退与普通大臣没有区别，即使严寒酷暑也不能休息。他生性嗜酒，武帝于是禁止酒类进入东宫。宣帝每次有过错就加以杖责。武帝曾对他说，自古以来被废黜的太子有多少人，我其他的儿子难道就不能立为太子吗？于是派遣东宫官署记录宣帝的言语动作，每月奏报。宣帝畏惧父亲的威严，伪装克制自己，修饰言行，因此他的恶劣行为没有传出去。刚即位时，他才放纵自己的欲望。先帝的灵柩还在停病，他毫无哀戚之容，立即与先帝的宫女淫乱。才过一年，便纵情声乐，挑选天下女子，充实后宫。他喜好自我夸耀，掩饰过错，拒绝劝谏。禅位之后，更加骄奢，沉溺于后宫酗酒，有时十天不出门。公卿近臣有事请示，都通过宦官奏报。他所居住的宫殿帷帐都用金玉珠宝装饰，光彩耀目，极尽华丽奢侈。等到营建洛阳宫，虽然尚未完工，但其规模壮丽远远超过汉魏。他只遵从自己，毫无顾忌，国家的法典朝仪都随意更改，后宫的名号难以详细记录。每次面对臣下都自称天，用五色土涂刷他所居住的天德殿，各按方位颜色，又在后宫与皇后等人并排而坐，使用宗庙的礼器如尊仪归赞之类依次进食。又命令群臣朝拜天台时，必须斋戒三天，亲身一日，车骑张服，数量超过前代帝王。既然自比于上帝，就不愿别人与自己相同，经常自己佩戴寿带和通天冠，加上金腹蝉，看到侍臣的五辫上有金蝉以及王宫有寿带的，都命令去掉。又不允许别人有高大的称呼，所有姓高的改为姓姜，九族中称为高祖的改为长祖，曾祖改为次长祖，官称名位凡是称为上级大的都改为长，有天字的也要改。又命令天下车辆都必须用浑成车轮，禁止天下妇女施粉黛，只有宫女可以乘有辐条的车并施粉黛。西阳公宇文温是启公宇文亮的儿子，也就是宣帝的从祖兄之子。他的妻子尉迟氏有姿色，趁入朝时，宣帝给他饮酒，然后逼奸了他。宇文亮听说后害怕，图谋反叛。宣帝刚杀了宇文温，就追纳尉迟氏入宫，起初封为妃，不久立为皇后。宣帝每次与左右侍臣议论，只想新造极意，从不谈及政事。此后游戏无常，出入没有节制。羽仪帐位，早晨出去，夜晚回来，有时前往天心宫，有时游览道会院，陪侍的官员都不堪忍受。 散乐杂戏、鱼龙烂漫等技艺经常在眼前表演。他喜好命令京城少年穿妇人服饰入殿歌舞，与后宫一同观看，以此为喜乐，排斥近臣，多有猜忌怨恨，又吝啬财物，几乎没有赏赐，担心群臣规劝谏阻，不能实现自己的意志，经常派遣左右秘密四察，臣下的举动行为无不抄录，稍有违逆就加以罪名，从公卿以下都遭受鞭挞，期间被诛杀罢免的不可胜数，每次打人都以120下为准，称为天杖。宫人内职也是如此，后妃嫔御虽然受到宠幸，也大多被杖打背部，于是内外恐惧，人人自危，都只求苟且免祸，没有坚定志向，重足而立，屏息不敢出声，直到他去世。晋皇帝名慧眼，后改名为产，是宣帝的长子，母亲是朱皇后。建德二年六月，生于东宫。大象元年正月癸卯，封为鲁王。戊午，立为皇太子。二月辛巳，宣帝在叶宫传位给晋帝，晋帝居于正阳宫。二年五月乙未，宣帝卧病，下诏命晋帝入宿禄门学。即有宣帝驾崩，晋帝入居天台，废除正阳宫，大赦天下，停止洛阳宫的建造。庚戌，上尊号天元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，天元圣皇太后李氏为太帝太后，天元大皇后为皇太后，天大皇后朱氏为帝太后，天中大皇后陈氏，天佑大皇后袁氏，天左大皇后尉迟氏都出家为尼，任命柱国，汉王宇文暂为上柱国，右大丞相，上柱国，扬州总管，随公杨坚为假皇岳，左大丞相，柱国，秦王宇文置为上柱国。晋帝居丧，百官总集以听命于左大丞相。仁子，任命上柱国，云公为孝宽为相州总管，废除入室税钱。六月戊午，任命柱国许公宇文善、神武公窦毅、修武公侯莫陈琼、大安公延庆并为上柱国。赵王宇文昭、陈王宇文纯、越王宇文盛、代王宇文达、滕王宇文游前来朝见。庚申，恢复佛道二教。辛酉，任命柱国启公宇文春、燕公于时、告公贺拔福恩并为上柱国。甲子，相州总管尉迟迥起兵不接受替代，下诏征发关中军队，即以韦孝宽为行军元帅讨伐他。上柱国毕王宇文贤因图谋执政被诛杀，任命上柱国秦王宇文智为大冢宰，启公宇文春为大司徒。己巳，下诏南定、北光、衡、巴四州被宇文亮强迫沦为奴婢的人全部赦免为平民。甲戌，有赤气从西方升起，逐渐向东移动，布满天空。庚辰，废除各鱼池及山林川泽的宫禁，与百姓共享，任命柱国蒋公梁瑞为益州总管。秋七月甲申，突厥宋桓齐范阳王高少义。庚寅，深州刺史李惠起兵。庚子，下诏赵、陈、岳、代、滕武王入朝不必屈行，可佩剑穿履上殿。瀛州刺史少公宇文昼起兵，派大将军杨素讨伐他。青州总管尉迟纲起兵。丁未，随公杨坚都督内外诸军事。即有云州总管司马萧南起兵，任命柱国杨公王毅为行军元帅讨伐他。仁子，赵王宇文昭、越王宇文盛因图谋执政被诛杀。癸丑，封皇帝宇文杰为来王，宇文述为隐王。这个月，豫州、襄州总管的朱蛮各自率领部落反叛。八月庚申，益州总管王谦起兵不接受替代，即以梁瑞为行军元帅讨伐他。庚午，韦孝宽在邺城击败尉迟迥，尉迟迥自杀，相州平定，将相州治所迁到安阳，其邺城及城邑全部拆毁废弃。丙子，任命汉王宇文赞为太师、上柱国、滨州总管，申公李牧为太傅，宋王宇文时为大前仪，秦王宇文智为大右弼，燕公于时为大左辅。己卯，因平定尉迟迥，大赦天下。庚辰，司马萧南率领部众以鲁山、赠山二镇投奔陈朝。 派大将军袁景山追击他，云州平定。沙州低帅开府杨永安聚集部众反叛，响应王谦，派大将军达西儒讨伐他。杨素在荥阳击败宇文昼，斩杀他，任命上柱国神武公窦毅为大司马，其公于志为大司空，废除相、清、京、京、晋、凉州六总管。九月丙戌，将河阳总管改为镇，隶属洛州，任命小宗伯晋灵公杨惠为大宗伯。壬辰，废皇后司马氏为庶人。戊戌，任命柱国杨公王义为上柱国。庚戌，任命柱国长山公于毅、化政公宇文兴并为上柱国。壬子，丞相除去左右称号，随公杨坚为大丞相。冬十月甲寅，日食。壬戌，陈王宇文纯因怨恨执政被诛杀。大丞相随公杨坚加授大冢宰、五福总于天官。戊寅，梁瑞击败王谦，斩杀他。传首级到京师，益州平定。十一月甲辰，达西儒击败杨永安，沙州平定。丁未，上柱国云公为孝宽去世。十二月壬子，任命柱国蒋公梁瑞为上柱国。丁巳，任命柱国千左公杨雄、普安公贺兰摩、成公梁世彦、上大将军新宁公赤烈长文、武乡公崔洪度、大将军中山公宇文恩、濮阳公宇文树、魏元公何甘子、任城公王景、渔阳公杨瑞、上开府广宗公李崇、陇西公李寻并为上柱国。庚申，任命柱国楚公窦卢济为上柱国。癸亥，下诏说太祖受命，隆德上前。三分天下，志在扶助卫士，多有改革，希望合乎上天之意。文武百官赐姓者众多，本非出于同一封国，实际上违背了分封土地的原则。不想非类之际，却使异姓骨肉一同祭祀，不亲爱自己的亲人，感叹路上行人而续朝暮之序。况且神真格性本应隶属有归，天命在人间，推让最终不得接受。所以君临天下已经累世，不可仍然遵循谦让之旨，长久实行权宜之治。所有改姓的人都应恢复旧姓。甲子，大丞相随公杨坚晋爵为王，以郡为随国。己巳，任命柱国沛公正义为上柱国。辛未，代王宇文达、滕王宇文游都因图谋执政被诛杀。壬申，任命大将军长宁公杨勇为上柱国、大司马、小冢宰、始平公袁孝举为大司寇。大定元年春正月壬午，改元。丙戌，下诏规定武职上开府以上、文职下大夫以上、外官刺史以上各自举荐贤良。二月甲子，晋帝禅位于隋，居于别宫。隋朝尊奉晋帝为介国公，十亿万户，车服礼乐完全依照周制，尚书不称表，打表不称诏。虽然有这些条文，事情最终没有实行。隋开皇元年五月壬申，晋帝驾崩，时年九岁。这是隋朝的意思。谥号晋皇帝，葬于公陵。论曰：自从东西阻隔，二国争强，战马生于郊野，干戈天天使用，兵连祸结，力量相当，形势均衡，边境之事彼此反复。武皇帝继承大业，为清理万机，深谋远虑，以蒙昧来养政。等到阴威如电般迸发，朝政焕然一新，内部祸难既已铲除，对外方略才开始。于是苦心焦虑，克制自己，励精图治，劳逸先于士卒，居处同于匹夫之简，修明富国之政，致力于强兵之术，成仇敌有隙可乘，顺应天道而除掉将亡之国。数年之间，大功告成，抒发了祖宗的素愤，拯救了东夏的危亡。盛大是有成功的人，如果后来疾病痊愈没有差错，经营天下的志向得以实现，虽然穷兵黩武会被梁史讥讽，但雄图远略足以与前代君王并驾齐驱。然而他知道继承的儿子并非人才，顾念宗庙社稷的至重，溺爱如同晋武帝，而鉴别贤愚却不同于宋宣公，只想用棍棒来威慑，期望达到惩戒整肃一方的教导， 难道是这样的吗？最终使昏虐之君统治天下，奸邪四毒。讨伐宣帝的行为，身死已经算是幸运了。晋帝自幼冲龄，继承着衰微的统绪，内有刘氏之诈，外戚藩王没有齐、代之强，隋氏乘机于是改朝换代，即使明、俄之民奋起，反而成为凌夺之威。张、辅之众秦王，未能挽救宗周的灭亡。以文皇帝经营开启的宏基，武皇帝更加兴隆的景业，未过24年的时间，祭祀就忽然断绝。这大概是先帝留下的祸殃，不是幼童的罪过。